二六左右，其实你在做三做两房是非常舒服的，
嗯，
对，
当然。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哎，怎么有那种20平以下就要做两房的？
嗯嗯嗯，
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哎，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三层，大概只剩下14平哦。
对，
哎，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有些两房还两卫，
嗯嗯，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对，都非常局促，嗯，
所以你在看屋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哎，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屋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案诉求的还是两房，然后是低总价，
嗯，
哎，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
对，
你要去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你要去关心说，哎，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嗯，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嗯，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嗯，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
透
视 性
比较好，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哎，好像还 OK，
还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小。
可是真的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哎，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干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哦？
是，
嗯，
然后它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
嗯，这
个
空间
跟家具，
嗯嗯，
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
嗯，
比如说哎，餐厅跟书是不是可以共用？
哦，对，
就是，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嗯嗯，哎，现在是也是个趋势啊。
是，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
嗯，
或者是说，哎，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多比较多功能的家具，
嗯哼。
哦，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啊，就是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这个空间是小，
嗯，
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
嗯嗯，
有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嗯，
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哎，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
是
这样子
是，
哦，
没错，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房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这个能够买三房的，哎，买不起，买两房，
嗯，
啊，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哦。
是
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
嗯，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哎，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
嗯，
那所以真的说啊，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那甚至你讲的是说啊，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啊，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哦，
嗯，
哦，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哎，睡觉，哎，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
嗯嗯嗯，
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
嗯，
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嗯，是，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啊，
香港也是
这样，对，都比较小，
嗯嗯，
但是就像赵哥刚刚讲到，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对，没错，没错，嗯嗯。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
嗯，
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对，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来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所以，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欸，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售屋样品屋哦，那个 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啊，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哈、哦。
是
啊，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哈、
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哦。包括说，它的转身的空间啊，走道的空间啊，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是不是拉门啊，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人、
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屋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好，这个是我们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如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齁、哦。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交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如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懂你在地的新闻报道，是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老，
越住越老啊。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哦。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对，
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不管它是它，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对，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是不是大家是不是会有这个疑问？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
是，
那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了毛了，
所以就是
拔了好多毛。
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十二三项，那十二三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是，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好像
箱子的作业，
对，很香。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这个路段要乘以百分之一点多少。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说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金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贵。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对，等于一条牛剥两
层皮。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哦。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一成多吧，
那真的很，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比较无感，
对，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对。
好，那它的缴纳期限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
五月三十一，
31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得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土地的部分要缴交一个土增税嘛，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之一。
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对，跟土增税它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对。那众所周知， 税的话就是有一个收入所得嘛，
嗯哼嗯哼，
那收入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
嗯，
好，就可以乘以百分之，我记得是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是不是，
嗯，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嗯，20左右，是用房屋评定限制去算的，
嗯，
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欸，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
嗯，哼
哼，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哦，
对，
嗯，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
嗯，
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对，嗯，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嗯，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
嗯嗯嗯，
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
用
旧
制
的，
还是用旧制，
那，
嗯，
你用新制的话，哦，这个税率非常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而未满两，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一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
嗯，
那你要缴，对，嗯，是在获利的45%，对，
嗯，
超过一年未满两年的话其实，嗯，也是45%，哦，
嗯嗯，
然后超过两年到未满5年是35%，
嗯，
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
嗯，
就是在15%，
嗯，
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对对对，超过10年，
嗯，但如果是旧制的话，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
嗯，
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五月的重所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
嗯，
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嗯，
但是我们不是说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
嗯，
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
哦，
获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应缴的税率，
这个部分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嗯，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
嗯，
好，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他还是会有专业的代书来帮你算，
代书的会帮你算，
对 对，
或是说你有认识的代书他可以请他们试算这样子，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哦，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哦，就是尽量知道，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那重所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哈，
嗯，
那租赁所得这很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有一些房东啊。都落报，
嗯，
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哈，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些减免这样子，
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了哈，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怎么说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就觉得说，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
很少，
对，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对，啊，
是，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呢房客变成他也不能够报这个免税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1万，一年是12万嘛，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权
益
对，
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 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8年的时间，
嗯
哦，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对那个整个大环境哦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啊，包括说每年有我记得是有10000块的修缮的一个基金哦，然后还有做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诶，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也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诶可是相对的减轻一些所以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政府知道他有在出租之后去清查他过去的漏税？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房东最怕的地方。
这个就是会担心，
因为他的追溯期很长啊。
对，会担心说会不会一下子要缴一大笔哦，这种逃漏税的金额这样子。不过在这个部分，政府也是有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就是。有去让房东安心，就是这个部分政府是不大会追查的所以慢慢我想让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啦，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那这样的话才会被拔的毛然后感觉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韵如也在关注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对，这个应该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所以他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持份他就是也是算一笔
对，
但其实这个类似这样的继承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一些供给上的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要排除掉的。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继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很多的继承人其实他们在继承的很多都是比较旧的房子，
对，老房子
都是旧的房子对，但是这些旧房子可能你要他去住还是干嘛的，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承的旧房
子
对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子
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 是会分户的，
嗯，
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哦，嗯，可能原来子女跟父母住在一起，
对对 对， 对，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
嗯，
哦，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
嗯，
那我觉得在都会区哦，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
嗯，
哦，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
嗯，
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
嗯，
要换新哈，哦，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
嗯，
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是对，哦，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嗯，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影响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
哦嗯，
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
嗯，
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
嗯
哦，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
嗯
哦，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
嗯
哦，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哦，反而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啊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嗯，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能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人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